何去，就是说，就是我们如何去，就是或者是突破自己去了解我们平常所讲的灵恩派跟这个圣灵运动的一个分别，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还觉得受唐崇荣牧师影响挺大的，然后唐崇荣牧师也曾经在他的讲道之中，他好像有提过他不大欣赏或者是喜欢灵恩派。那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也会，比如说可能会去 label， 比如说生命和灵粮堂觉得他们是灵恩派，还有江秀琴牧师的也觉得是灵恩派。可是我自己也听过一些江牧师的有一些他讲过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其实他也讲得挺好的。可是后来有一次上去江牧师的那个网站的时候，有讲到一些圣灵使人在地上打滚那些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又有点接受不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来讲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想要请牧师解答一下。
谢谢谢谢，没问题。好，那非常谢谢我们姐妹很真诚的，好，我们了解。原则上来讲，好，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全部的真理，没有一个人能够或者说拥有或者说占有全部，每一个人都是在神丰富中有那一小部分。那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真的是彼此学习，彼此看重，没有一个人有全面的。好，那这是第一。第二呢，我简单讲一下我的背景，你大概就知道我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我是1973年信耶稣，到现在40年。我信耶稣的时候是参加校园团聚的聚会，聚会当中参加，结果神就光照让我看到自己的罪，我就大哭啊，就重生。那么1976年，当我因为我接下来我的生命一直就是跟教会很紧很连在一起，1976年，那么我参加台湾的校园团契的2个礼拜的密集训练，那是对叫做大甲铁砧山的这个童工训练，大专学生训练。那么在那个2个礼拜里面呢，我去的第二天晚上是一个培灵聚会。培灵聚会的时候呢，讲员是谁呢？周神柱，周哥哥，有没有人认识他的？啊，周哥哥，以前叫周哥哥。好，他就讲，那他讲什么呢？讲奉献。他讲我们人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的生命主一主，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主。那么讲完之后呢，整个会场200-300个大专学生呢，就呼召人到前面来，大部分人都往前面走。那么我发觉如果我不出去的会很尴尬。那么我不想出去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因为我信耶稣第二年我参加我们教会的夏令会，我已经把生命奉献给主，我觉得我不需要重复，但是那造成一个无形的，你大家都走出去，你不就好像不爱走的样子？我就在那边挣扎，我该怎么办？最后我决定，你们往前走，我往后走，所以他们都走到前面来，那我不必坐，我就走到外面去，我就在外面找一张椅子，我就跪下来自己祷告，我就为这些出来的同学祷告，求神向他们说话，赐福让他们献上神悦纳。我也为我的父母祷告。我正在祷告的时候呢，祷告祷告，突然觉得好像有个东西要吐出来，不奇怪，祷告怎么要吐东西？把它咽下去，好了，没事了，我就继续祷告。我才一开口，从腹中好像一个喷泉一样，就这样涌出来，方言就出来了。啊，那个时候力量很大，啪啪啪啪一直出来，我控制不了。心里就很怕，我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样？我心里就一直祷告，因为口控制不了的，心里祷告神啊，如果不是出于你的，我完全不要。那么祷告了几次，可是里面还是，而且伴随的是一个极大的喜乐啊！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我就知道那个就是方言啊！哗啪啪啪，一直祷告方言。那么就祷告了大概有1.5个小时，那里面的已经结束，那些人就出来了，我完全不知道，啪啪啪祷告，祷告到最后慢慢那个力量降下来了，我就为家人祷告，为我的父母亲，为我的几个哥哥啊，为我的前面的这些同学，为教会，为团体祷告。那么祷告慢慢力量，我就慢慢停下来，停下来，哇，全身舒畅。好，我就说，哎，祷告完了就起来，一起来，后面一群人围在那边，在那边看，在那边看， 好像到看动物园你看猴子一样。我没看，我就回去了。我回到那个住的地方，那么校园团就派童工来身家调查。他们派了一个童工叫做卢义哲，现在叫做宋义哲，东京灵粮堂，现在东京灵粮堂的主任牧师。我猜大概校园童工只有他被圣灵充满，他知道怎么回事，派他来调查。调查就问，第一，你是哪一个教会的？林森南路礼拜堂。牧师叫什么？吴勇长老。身家清白。第二，你是哪一个学校团契的？成大团契。辅导叫什么？李正荣，李哥哥。我们校园的，血统纯正。好，有没有参加过灵恩派的聚会被人家按手过？从来没有。无不良嗜好。就是我就不这样子调查调查调查，完全就是这样子嘛。好了，那么他们就放我一马。那一次在那个营会中，有三个人校园团契的聚会中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有一个现在是台福神学院的，现在圣道神学院的新约老师也说方言。那么那我们完全不懂啊，我是在你的聚会中说方言的，你好歹要给我一个解释啊。没有人会解释。有一个人偷偷跑来旁边看看左右没有人，拉我到旁边。谁呢？巴托森巴哥哥。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巴托森。都是这种啊，老一辈的人才知道的。不要告诉别人我们年龄多大了。好了，这种老一辈的人才知道，年轻人他们都不知道了。他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剑桥大学，那个时候剑桥大学，他就到台湾帮助做大学生的工作。那么现在他在中国，他有一个安提阿侍奉团队，在中国做了非常好的工作，高高的踢足球的，看起来现在还像三十几岁一样，人已经六十几岁了。好，他就把我看看左右无人，把我拉到旁边，偷偷塞给我两本小书，一本上面写的方言的奥秘，一本写的生命新天地。所以你看这个，不要给别人看，好像禁书一样啊。我就问他，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我就这样子。他跟我讲一个简单的答案：神要用你。好，就知道，没有讲别的，说你自己看。然后这个是礼拜二晚上发生的事情，我礼拜一到第二天晚上，然后这几天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礼拜天，因为我们是两个周嘛，所以礼拜天就在山上铁砧山上的营地上面就逐日崇拜。那大家都是大学生，我就觉得我的心飘飘飘。我印象很深，就是逐日崇拜完了，我走到外面篮球场去，就觉得篮球架你好美哦，这个树好美，我就人就飘在那边。我现在才知道那个叫做醉在圣灵里，那时候不知道，就觉得人在飘，觉得好美啊，世界好美，哇，这个是不是唱得好棒，就是这样的飘。我们又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中午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校园同工来跟我们讲，中午你吃完饭之后你到哪一个房间去做什么，有人会帮助你。不知道就去了。中午吃完饭，我们三个人，我才知道是哪三个人。我们这三个人，两个弟兄一个姐妹，我们到了房间，过了一下子门开了，进来一个人，一个年长的长者，自我介绍，我叫陈露牧师。他说，我开车经过铁砧山下面，神告诉我说，山上这个校园团契的聚会中有三个人被圣灵充满，说你去帮助他们。他我就来帮助。那校园同工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神告诉我的。校园同工就很放心，所以他就教我们这些，告诉我们一些事情。那这是1976年8月发生的事情。十月，唐崇荣到台南，唐崇荣在联合的布道会，我们教会是诗班，我们教会在坐在诗班席上面。那么唐崇荣的布道是布道，呼召人奉献，也呼召传道人。那么他就呼召完了，就呼召人全之间服侍主。那因为之前那个暑假有那个圣灵充满说方言的那个经验，然后暑假中神也对我说话，所以我有准备。那么当他呼召着我，里面就很大的挣扎。我说主啊，我父母还没有信主，我父母信耶稣的，我就出来全时间服侍你。有一个声音对我说，我为你负责，你出来。我就出来到现在。我后来我到美国25年，那么我出来之后，到美国之后呢，我为我父母祷告。我父母在我信耶稣大概将近30年的时候， 父母亲一起信主，一起受洗，神做的事情。好，简单讲，有一些人的教导，有一些教导 他有他的长处，但是不是十全十美。唐崇荣有一些他的这种 的推理，理性推理是非常厉害。那但是等到我慢慢读了神学之后呢，我越来越发觉唐崇荣讲的是哲学，他不是讲的是神学，他很多的东西是用哲学思维推出来的，他没有讲圣经。这是为什么我逼我自己所有讲的一定根据圣经。因为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就是简单来讲，四大神学有四个范畴：应用神学、系统神学、圣经神学跟历史神学。其中应用神学好像是一个房子的屋顶，好像是一个树的果实。那么这个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和历史神学好像是这个树的主干，好像是房屋的这个的柱子梁。那么还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哲学，一个是释经学。这个就好像房子的地基，好像树的树根。你看不到一个人的，你不知道这个人的哲学，你不知道他学的释经学，但是这个都是看不见的地基。好，我们都在这个基础上往上的建造。而圣经神学的基础是释经学，还有圣经考古学，这两个是它的基础。我所有的圣经的观念必须要从释经学的角度合理的解释，像我今天所告诉你的，一定从解经正确的原则解释出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圣经考古，就是真实的事情，不是假的。系统神学的根据是什么？一半是释经学，一半是哲学。所以才有可能这个神学跟这个神学两个打架。为什么？背后是他的哲学观，背后不是圣经。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很多不同的这个教派的神学两个在打架。为什么？你根据的是你的哲学，我根据的是我的哲学，双方都不客观，根据圣经，那个基础就出了问题。那所以我在爱修园训练我们的同学，爱修园是很强的应用神学，这个对不对？实践神学，教你怎么医治，教你怎么祷告，教你很多。但是我告诉你们，一定要把基础这个结构柱梁要有，你没有这个结构弄清楚，你上面的屋顶会垮掉的。一般的神学院是结构很清楚，系统神学、这个圣经神学、历史神学都很清楚，但是屋顶太少了，没有什么应用神学。问要你去带敬拜，不会带敬拜；要带小组，不会带。这一般的神学。那我明白，我教的同学，你必须要完整的，你必须要有根基，你必须要有结构，你才能够搭好你的屋顶。你屋顶很大，应用这个实践神学很多，你的结构不够，屋子会垮。你的根基没有，你会掉在泥巴里，房子整个会垮掉。所以唐崇荣的根基是哲学，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吗？唐崇荣有很多的东西是哲学。好，那么当我自己这么多年过来，我就发觉他有东西很厉害，不过都是哲学观。他回答你问题都是用哲学的逻辑回答你，他不是根据圣经回答你。我逼我自己一定是根据圣经来回答，我觉得圣经超越人的哲学，这是我的态度。好，那么接下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曾经被圣灵充满，你曾经说方言，不是参加灵恩的聚会，不是在别的聚，甚至自己一个人祷告，或者自己在梦中曾经有过这样经验的人，请你举手。自己被圣灵充满有经验说方言，请举手，不要怕，我们谁的话请举手。好，我每一次这么问一定有人举手，什么意思？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跟灵恩派两回事，神的工作跟灵恩派两回事，我根本没有参加什么灵恩派。那么因此这些人是乱扣帽子，我不觉得我是灵恩派，我也不觉得我是福音派，我觉得我是根据圣经有的我就接受。我们的目的是我们回到圣经，真正按照神的教导来做，而不是按照人的遗传来做。这两天我们讲，我们看见从天主教从君士坦丁开始，把基督教的信仰扭曲了、抹杀了，或者说是给杀害了。 所以我们发觉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有多少丑恶的事情发生，所谓的十字军东征前里面都是人的欲望，没有什么神的作为，直到马丁路德开始改回来。我们现在一直要改回来，改回来的改的方向是回到圣经。中世纪里面这些的神学是为哲学服务的，我们才看到这个很多的圣经神学里面很多的派别是他的思想主导他，他已经有的东西，然后他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叫做 eisegesis， 在解经学里面叫读进去，把我的思想读到圣经里面去，而不是把圣经读出来。一个客观正确的解经态度，把圣经读出来。我们今天需要的是这个，无论是福音派，无论是基要派或者灵派，我们都需要规规矩矩的读圣经，把圣经解释出来，可以吗？所以唐中宗有很多红旗是很好的，不过他的思想方式是哲学的方式。我现在搞清楚了，那我不采取他的路线，我采取的是圣经神学的路线。你所有问我的，我都用圣经来回答你，可以吗？好，我根据这个我就讲一个，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跟着。那么今天大部分的人，包括灵恩派包括福音派的读经，他不严格的按照释经学的原则读，他就会有偏差，因为他已经有成见先入观念读进去了。这 eisegesis 不是 exegesis， x 就是希腊文的读出来，我们应该根据圣经的意思读出来，而不是把这些意思强加进去。好，如果这样的话，严格来讲福音里面主要的就是医治，这个是大部分福音一般的教会掩耳盗铃，你不去讲，救恩里面就是医治。耶稣在他就职演说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七十八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耶稣所面所讲的就是一个人的身心灵得医治，耶稣所表达的一个人信耶稣之后，我的身心灵都可以得医治，而这是一个完整的神学信仰。但是我们今天大概只传你信耶稣得永生，我们很少讲信耶稣你身心灵都得医治。那当然有原因，等一下我会讲，因为我们自己对于医治的了解也很浅，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也没有话敢讲。其实神的医治已经完成，我们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三节很有名的经文，对不对？可不可以帮我们打出来？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好，按照我们刚刚上一堂所讲的希伯来文文法的特征是平行句，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赦免你的，医治你的，两个是不是平行？对。好，请问主耶稣有没有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有还是没有？有啊，有啊。过去的罪他赦免我了没有？现在的罪他赦免了没有？我将来犯罪他赦免了没有？你看看，被我唬住了。我们将来的罪耶稣赦免了没有？有啊，
永恒里赦，
好姐妹你真好。我不要根据我的理性去判断，我根据圣经怎么，圣经说一切应该就是有，那你怎么解释呢？非常简单，请问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钉几次？一次钉上，成为永远的赎罪祭。因此耶稣一次为我们死，他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对还是不对？那为什么我将来的罪他也赦免了？赦免了吗？很好，所以他赦免了没有？赦免了，很好。那么为什么有一些人还没有蒙耶稣赦免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按照正常程序支取耶稣赦罪的恩典，对还是不对？对还是不对？举个例来讲，好，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刚刚上帝对我说，你有一个远房亲戚，他刚刚留了一笔遗产给你，不多，一亿美金而已。你没有说哇，师母说一亿美金给你，开心吗？
开心，
开心。在他已经把你存到银行去了，开心吗？ 好，那个钱是不是你的？是不是是你的了？可不可以去把它拿出来？可以到银行，哎，钱给我，拿出来，不给我，拿枪出来，钱给我，可以还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钱都是你的，名字都是你的了，为什么不可以拿？为什么？
要按程序来，
按规矩来。耶稣赦为耶稣的救恩，他造天父造好人也造歹人，神爱每一位，这是约翰福音三，神爱每一个人。这个救恩是为所有人设立的。你会在读神学的时候，你会讨论，有些人讨论到底神有没有爱罪人，神有没有就预备救恩？答案非常简单，因为这些人已经有哲学观，所以他认为那些罪人没得救是因为是神定义没得救，错。圣经的很清楚，神赦免我们一切罪，所有人的罪，赦罪的果效，耶稣一次完成。只不过这些人没有用正常途径支取赦罪的恩典，所以耶稣的赦罪恩典在那里，不过他不能经验。阿们，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我将来的罪耶稣已经赦免了，但是如果我不经过认罪悔改，没有经过正常的途径，我就不能支取这个赦罪恩典。阿们。耶稣有没有赦免我一切的罪？有。那我怎么支取？按照耶稣告诉我的认罪悔改，我就支取赦免。阿们。好，请告诉我，没有成见的告诉我，耶稣有没有医治我一切的疾病？耶稣有没有医治我的一切疾病？如果你没有成见，你会很简单按照这个平行的原则说，他赦免我一切罪孽，他有没有医治我一切的疾病？有还是没有？你问说，哎，那为什么这些人都有病？很简单，因为他没有按照正常途径支取医治的恩典，就这么简单。有什么问题请问？我的回答的方式，我就是根据严格解经的原则来回答你。我不是按照我的哲学观去修修改改，对不起，我的权威没有圣经的权威大，圣经是绝对权威，我相信神的话过于我有限的思考能力。那么因此我明白耶稣已经赦免我一切的罪，而我也医治我一切的疾病。我为什么有些病还没有得医治？因为我没有懂得用正确的方法支取耶稣已经为我预备好的医治，所以我还没有。可以吗？请问什么问题？好问题。
什么是正常的途径？
好，我罪要得赦免，有没有正常途径？有没有正常途径？承认我的罪，悔改，接受耶稣的赦免，我罪得赦免。病得医治，有没有正常途径？有。承认我有病，用正确的方式领受耶稣的医治，可以还是不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一定会有人问，可是牧师，这个人被这个人祷告过了，被那个人祷告过了，那个人祷告了，为什么还没有得医治？有没有人有这个问题？好，我就告诉你。请问你有没有家人还没信耶稣的？有没有？你有没有为他祷告？你的先生有没有为他祷告？他的朋友有没有为他祷告？为什么他还没得救？救恩跟医治的他放在一起，就是他两个有非常近似的关系，也就是在这一切之上，神还是有主权。神的主权就是在于神决定什么时候给，是还是不是？好，那么因此说，那你这个人来，我来祷告了三次都不得医治，神不要医治我。我问你啊，你的亲人没有信耶稣，你为他祷告三次就放弃了，对不对？ Hello? Hello? 家人没有信耶稣，你为他祷告多久？我刚刚讲为我的父母亲祷告二十多年得救了。你有没有为你的疾病祷告二十多年？如果你没有，不要讲这种话。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也就是神的主权在于说他有主权，他的时间，神的应许是确定的，他赦免我一切罪，他也医治我一切疾病。但是有一些的财产给你是有贪敏的，要等你退休才能领的，有没有？现在领不到，你要等到那个时候。有一些神给我们的意志，他命定到什么时候你才拿得到的。 所以你现在可能还不到时候就没有得医治，不表示神没有医治你，是时候未到。有没有问题？请说。
如果像有些人他就是得了癌症，然后很多人跟他祷告，他最后还是因为癌症离开这个世界的，那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事？
很好，也有很多人，很多人为他祷告，他最后还是没信耶稣，也离开世界了，请你怎么理解？你说。
对，就是说，如果就是很多人跟他祷告了，他没有信，他走了，怎么理解？那后来如果他信了，就是怎么理解？就是他走之前有信了。
信什么？
信主，就是说，最后他信主了。
很好。
那如果是说还没有信也走了，那种是怎么理解？
很好，我们刚刚根据这个经文，我们完全根据经文，不根据你的别人教你的哲学观。我们讲这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它赦免我们一切罪孽，它医治我们一切疾病，对不对？那我们的解释是，耶稣一次完成所有的救恩，耶稣一次完成所有的医治，已经完成了。那么我没有支取，是因为我没有用正确的途径来支取，到这一步有没有问题？包括救恩，包括医治。好了，那我们会说有一些人医治祷告几次都不得医治，神不要医他。我说 no， 因为有一些人你跟他为他祷告，让他信耶稣，祷告了三五次，请他来吃饭了十次，来教会来了二十次，他也还没还信耶稣，你要不要放弃他？不要，因为神的救恩预备了，神也有时间主权，他也有他的自由意志，他没有预备好，神的时候没有到，他可能没有得救，但是不表示神不爱他，神没有拣选他，救恩没有预备，都预备了，只是时候未到。同样的，一个人祷告一次两次三次没有得医治，不表示神没有医治，是医治已经预备，只是时候没有到。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你的问题是说，好，如果他，你再把你的问题讲一次。
如果他没有信主，他在癌症中死了，那这样神对他的医治和赦免他的罪孽在哪里？
很简单，已经在那里了，他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支取，他没有信，
那是他没有得到，
是不表示那个救恩没有存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们是指所有的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信的不表示神不爱，只是他们不拒绝神的爱，以致灭亡不得永生。但是神爱世人，是每爱每一个人，所以这个人不管别人为他祷告，他最后没有相信，他没有得医治，是他个人的选择。这个我要讲这太多了。在神学上面，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采取对立的态度，这个是大错特错。真正的真理一定是同时握有钟摆的两端。英国的有名的神学家 John Stott 他说过，那个钟要转，钟摆要摆荡，而钟摆要摆荡，它必须同时握有钟摆的两端，钟才会走。也就是真理常常在两个极端你同时有，你单单有一个极端，对不起，不是真理。讲一个例子再回来讲，我们可不可以说谎？可不可以说谎？当然不可以。圣经上有没有一些例子有人说谎，神说可以而且鼓励称赞的？有没有？埃及的收生婆、妓女拉合，还有呢，大卫逃亡的时候，耶稣在新约里面用大卫逃亡的例子来解释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是可以的，有没有？耶稣解释，你们难道没有读过圣经吗？大卫和逃亡之人，他们在圣殿里所做的不知道吗？他们吃了陈设饼，这个饼是一定要给祭司吃的，大卫吃了，给跟随他的人吃了，完全是，而且大卫是说谎，神说可以。那么我们就发觉真理是同时有两边，一边是绝对不可以说谎，这是常例，99.999%的人绝不可以说谎，特例是conditional 的状况之下，救命逃命这个特殊状况下，神怜悯可以。那你会发觉这两个真理要同时存在，你不能够说强烈的说绝对不可以说谎， 就好像有一些教会认为绝对不可以离婚，有没有教会认为绝对不可离婚？中国的教会很多教会不可离婚，离婚的不准你领圣餐，停工停餐。这个就是想要把事情简化，结果就是律法化的结果。中国教会很多就是不可以离婚。那么另外一方面，是不是都可以离婚？也不对，你必须两个同时都有。大部分的情形，神不愿意我们离婚。这是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神说 I hate divorce， 神厌恶离婚。但你同时神说 I hate divorce and violence， 我恨恶离婚和你恨恶休妻和强暴待妻的事。那你会发觉真理的两面都有，第一个神不愿意人离婚，第二个神不愿意人暴力待妻。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暴力待妻伤害你的配偶，请问神会不会为了爱他给他一条生路逃生，可以逃走离开被伤害的那个环境？是可以的。那么因此真理常常有两面，而我们喜欢站在某一面，是不是？我们常常逼人家你是哪，所以我们到中国去呢，问你认为一直的又是不是永远得救？我说又来了又来了，就干这种事情。真理是两面都有，不要傻傻的只强调一面，你会失去更多，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平衡。好，那么回到刚刚所说的加尔文主义认为神绝对的主权，那另外一面阿米念主义认为人的自由意志要负责任，哪一个对？两个都对，你真不会得罪人啊。那真正标准的答案是圣经上两面都有说，意思是你两个同时又要有。也就是说，人不能因为说神的主权而疏忽说我没有责任，我们还是有责任。你也不能够说我要负责任，你就忘记神在我生命中还是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圣经是两面真理都强调，那么这样子我们才能平衡。好，在教会历史上已经定阿米念主义是异端，把它杀掉了。所以加尔文主义很神气啊，我们是对的。请问没有一边的钟摆行吗？明白我在讲什么？加尔文主义有问题。大部分的神学生神学院的老师没有这么清楚，我就告诉你他搞不清楚。对对对，不对，你必须真理两面同时都有，你才能够保持平衡。算了，回到你的心情。所以如果他没有相信，他为他自己的不相信负责任。好，那么他又相信了，他也求神医治了，而且还没有得医治，怎么办？告诉你更深的，可以吗？我们看一处圣经，我们来看诗篇十九篇。十九篇第一节，诗篇十九篇第一节，来一起来念，请。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什么意思呢？神创造整个天地目的是什么？述说神的荣耀。阿们。所以神创造了天地，你看得见吗？看不见。看得见看不见？看得见。看到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神的荣耀，有问题吗？新约罗马书第一章，自从神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神造天地，神造好了是为了述说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耶稣道成肉身目的是什么？显明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你将要生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此耶稣道成肉身就是要给我们看见那个看不见的神，在那个自然启示叫 Deism，这个所谓的中十九世纪讲这个自然神论，讲到 Deism 啊，就是说自然界这个认识神，不能认识神。自然界让我们知道有神，但是你不知道是哪一位。 那么因此自然界让我们知道神的荣耀，但是耶稣让我们知道哪一位是真神。所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希腊文中文翻译作表明，原文作述说，跟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完全一样。也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是要述说神的荣耀彰显。好，那么请问圣灵把医治带来，这个启示带来，目的是什么？请你看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一起来念，请。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好，什么意思？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做三件事，哪三件事？哪三件事？对不对？对不起，不对。我是很严格查经，根据圣经的，我不会听别人讲就讲。其实我的同工讲，我不会跟着他讲，除非我有圣经根据。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请。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做哪三件事情：第一 teaching， 第二件是 preaching， 第三件 healing。 如果你看到二十四节，好，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把一切的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的疾病、各样疼痛、不贵北妇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他们。所有包括鬼妇都包含在 healing 的里面。你把 healing 跟 deliverance 分开，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分，但是你说耶稣做三件事是传道、医病、赶鬼，对不起，给我圣经。我有的是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和马太福音第九章，请你看马太福音第九章，九章三十五节，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哪三件事？ teaching， preaching and healing。原来这两处圣经讲的完全一样。二是做见证的数目，耶稣做三件事。第一，他在大量的人群当中他医治，医治的目的是什么？ get attention。 很简单，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腿断了，祷告完了走出去，你看明天会不会坐满人？就这么简单。他的目的是吸引人来，当这些人来的时候，耶稣就做第二个工作，做什么？ preaching。耶稣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么这些有些人信耶稣之后，耶稣就做第三步的工作，什么字？ teaching， 教训他们。原来耶稣三个工作是三个层次性的，也就是医治的作用是吸引人来，然后福音传给他们 preaching， 接下来信耶稣就 teaching， 教训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做这三件事情。好，所以 healing 里面包括了 deliverance，包括了所有的这个里面，可以吗？我们怎么会讲到这里的话，怎么把方向盘转回去？ OK， 好，那请说。大声一点。这个问题非常好，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只要再讲三个小时就可以回答了。好，简单讲 OK，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 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耶稣曾经回答他的门徒，在约翰福音里面回答说，我看好，应该我再把它找到比较清楚的告诉你。好，他说，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那里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者我凭自己说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里面有那个心智，神啊，我立志遵行你的话。如果我不清楚，我没有办法，我清楚，我一定遵行。当我们有这个心智的时候呢，你里面自然圣灵会在你里面给你一个判断的能力，因为你愿意遵行神的话，圣灵就会让你明白有一些不是出于神的，他会引导你避开。出于神的，圣灵会让你甘欢喜喜的知道出于神，你就可以去做。我们会听到很多明白神的旨意这一类的教都很复杂，有没有？要有环境的印证，要有神的话语，要有几个见证人，要有里面的平安，很复杂。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关键就是你的存心。我立定清楚，我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不付一切代价。神啊，你让我清楚，我就遵行。当我里面立志遵行，要按着旨意，按着他的旨意行的时候呢，圣灵会在我里面帮助我，自然就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他，可以吗？那我还有听神的声音，简单的分享，但是我想我没有时间了。我先回到刚刚这个姐妹还没有回答完的问题。好，也就是说，医治，好，这样，我们刚刚讲，神创造天地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耶稣道成肉身是彰显这位荣耀的神与我们同在，圣灵运行掌权是为了彰显神的国来到。阿们。我再讲一次，诗篇十九篇第一节中，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这位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神，我们只知道这个神伟大，这个宇宙真的是浩瀚无穷，而且精妙奇妙伟大。那么因此耶稣道成肉身，那帮我们明白哪一位神是真神，你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将他述说出来。因此耶稣道成肉身是让我们彰显，让我们知道神愿意与我们同在。耶稣成为肉身，道成为肉身，是以马内利的主与我们同在。那么圣灵的工作，包括医治，包括所有的工作的目的是彰显神国降临。而医治包括了释放和赶鬼，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好，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聚会中只要有一个人得医治，请告诉我什么意思？神的国临到了。神的国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了。在我们两，不管有十个人，有一百个人，有一千个人，只要一个人得医治，我们就知道神的国临到了。阿们。阿们。所以如果你没有得医治，请问你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主啊，感谢你，我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大部分人是自我中心的，神啊，我要得医治。今天哪怕一百个人，九十九个得医治，我没有，我照样埋怨神，对还是不对？不对。可是我们是这样的心态，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那么神没有让每一次聚会中所有人得医治，包括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没有医治所有他遇见的人，至少在圣殿每门口的摊子耶稣没有医治，留给彼得。那么因此你就明白，当神的作为，圣灵的彰显出来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国临到，那个医治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医治是一个见证。因为这个人得医治之后，以后还是会离开世界。那么因此身体得医治是一个重要的见证。见证什么？彰显什么？彰显神的国来到。那因此当你明白过来的时候，我们一百个人中只要一个人得医治了，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神。神你真在我们当中了。我不会傻到九十九个人得医治了，我没有得医治，我还在那边生神的闷气，因为显明你是自我中心。 我们完全忽略了在医治当中耶稣医治的预备了所有的医治，但是他还是有主权。这两个极端我们同时要拥有，一方面我们相信神爱我们，另外一方面神有主权。那这两个平衡有，你才能够平衡，否则我们会在那边摆荡。很多人参加医治特会，很多人没有得医治，很抱怨，有什么用？没有了，神被医治了。你用你的经验限制了神的作为，你用我们不太清楚的理性推翻了神早就预备好的祝福，也就是医治都预备好了，医治已经预备好了。它的作用不但是要医治你，更是要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当中，更要让人因着神的作为，我们知道我们来敬拜他，更让我们学习，哦，我们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是觉得我这里痛那里痛就一定要得医治。神当然可以医治，不过他也有时间，他更让我们学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因此我们就不再为说我今天这里不舒那里，我相信神一定医治，可能今天可能明天，我相信就在今天，今天就算不在我身上，在他身上，哈利路亚，为他感谢主，可以还是不可以？有没有什么问题？因此我们太容易把一些事情看得太浅了，我们不知道它背后的意义远超过这个意思。我们只看到医治，只看到释放，不看到医治释放的后面是神的国来到，这是神的心意。祷告就说愿神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就是盼望神的国来到。那么因此在聚会当中，哪怕有一个人得医治，我们都应该感谢赞美主，阿们，可以吗？好，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只要用对的方法，按照神的主权，神一定可以得到医治。跟哪一个人祷告没有关系，跟神的主权有关系，阿们。这样我们就能够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们把所有的责任都堆到讲员，他今天为我，我得医治了，哇，这个讲员祷告我得医治，没有得医治，这个讲员没有恩膏。对不起，完全错，神的作为。来，请。
不是得不到医治，只要他信，他就不在乎得医治不得医治，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身体。
Amen， 讲得好，里面的人，这是另外一个题目，大概要讲两个小时。里面的人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今天的医治释放讲灵魂体，其实是有问题的。包括我的一些同工讲，我已经跟他们讲有问题，因为圣经并不支持灵魂体的讲法，圣经不支持。无论是三分法和二分法，它只是说明这些它的功用。并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分，当你用三分法、二分法，其实都造成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讲呢？因为尼柝神这么讲，魂的破碎，灵的出来，真的吗？啊，不要再多讲，好了，简单来讲啊，有一些人的观念，你真的要从圣经的角度重新思考，不一定对，不一定对。我需要的是圣经的根据。扎扎实实的解经基础解出来的圣经，而不是人的观念。那我就是根据圣经，他赦免我一切罪孽，他医治我一切疾病，因此我相信只要我认罪，神一定赦免我的罪。我也相信只要我用正确的方法吃取他的医治，他一定医治我的疾病。然而时间在他的手中，而且医治本身不是目的，医治是彰显神的国来到，彰显。那有比我的医治更大的意义，就是神的国来到。那因此在我们在一个聚会中，只要一个人得医治，我没有得，他得医治了，我要不要为神的国降在我们当中来感谢赞美主？应该不应该？应该。我不要只是为自己，我这里都怎么还没有得医治，恐怕就太自我中心了，可以吗？我没有骂你哈，我们现在来看经历一下神的恩典，试试看。我不知道，也许神知道了。当我们在真理中叫我们得以自由。好，你现在有任何身体的不舒服，任何的，或者你心里有忧伤，或者啊觉得一个月才10000块太少，要赚10万块，都可以。有忧伤，有挂虑，有远方的亲人有需要，你都可以站起来。 哪里不舒服按在不舒服的地方，头痛按头，脚痛按脚。来，现在请有不舒服的，有身体有慢性疾病的一样可以，我们来试一试看哪里不舒服，按用你自己的手按在你不舒服的地方。心里有需要，挂虑亲人，觉得工作有压力，或者说你为了家庭的担子，都可以放在心上面。我们来求主，都是耶稣做的，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爱我们，好不好？来，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你为我们从天上来到地上，显明你的爱，就是爱我们，甚至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让因你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因你为我所流的宝血，我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主，我现在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我一切所犯的罪，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断开一切罪恶的瑕疵。我要在耶稣基督里支取你一切赦罪的恩典，我更要在耶稣基督里支取你一切医治的恩典。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天父上帝的权柄，圣灵医治的大能临到我们弟兄姐妹身上，奉耶稣的名高抹我们弟兄姐妹的免疫系统，从我们的头顶到脚底厚厚的高抹下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使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正常的功用。主啊，一切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过敏、感冒、伤风，主啊，皮肤炎，主啊，这种的过敏的现象完全的消除，奉耶稣的名高抹我们的内分泌荷尔蒙系统，让我们的体质改变，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奉耶稣的名，圣灵高抹我们的身上所有的肿瘤，奉耶稣的名使那些肿瘤干瘪缩小，完全的消化消失。奉耶稣的名高抹我们的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让我们整个的心脏和血液循环完全的顺畅。奉耶稣的名高抹我们整个的呼吸系统，从鼻腔、气管、咽喉、支气管完全的顺畅，让我们每一天呼吸神丰富的恩典，支取神的同在。奉耶稣的名高抹我们的内脏、胸腔和腹腔，使我们的肝脏、脾脏、胃脏、肾脏和我们所有的生育生殖系统、泌尿系统完全恢复正常。圣灵啊，欢迎你来把耶稣完成的医治应用在我们身上，带下耶稣的医治来，让我们经历你完全的恩典。奉耶稣的名，主啊，你医治的膏油从我们头顶到我们脚底，膏抹我们每一根的骨头，让我们每一根骨头都恢复正常的位置，给我们做 alignment， 让所有的骨骼回到正常的位置，所有的关节、所有的骨骼恢复正常。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高抹我们整个的这个接触外面的器官，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鼻孔、我们的口腔，主啊，我们的皮肤完全恢复正常，更让我们的灵觉恢复正常的功能，让我们听得见神的声音，经历到神的作为，我们也满有感恩。主啊，谢谢你，把荣耀颂赞的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向代表我们的祖先向主承认，我和我们的祖先都犯罪得罪了你，求主赦免我们和祖先所犯的罪。奉耶稣的名，斥责一切从祖先来的咒诅，完全的退去。主啊，借着你的十字架放在我们和祖先的中间，所有的咒诅十字架已经替我们承担，我们如今只蒙祝福，没有咒诅。谢谢主。主啊，用你的宝血厚厚遮盖我们每一位，让我和我的家都蒙你的保守，一切的惊吓恐吓从我和我的家中完全的出去，让我们被神所爱的安然入睡。谢谢神。圣灵，我欢迎你把耶稣的医治浇灌在我们每一位身上，让我们经历你的医治。我们把感恩颂赞全能都归给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全部一起跟我做这样的动作，深呼吸，把耶稣吸进来，说耶稣请进来，呼气，把一切的忧愁挂虑疾病呼出去，再来，耶稣请进来，疾病忧愁出去，再来，耶稣请进来，疾病忧愁出去。好，然后跟我一起这样说，感谢耶稣，赞美耶稣，感谢耶稣，赞美耶稣，感谢耶稣，赞美耶稣。好，继续不停地说，感谢耶稣，赞美耶稣，一边说一边开始活动你的身体，感谢耶稣，赞美耶稣，感谢耶稣，赞美耶稣，活动一下，你要活就要动。好，活动你的肩膀，活动你的腰，活动向前弯一弯，向后弯一弯，活动你的膝盖，感谢耶稣，赞美耶稣，感谢耶稣，赞美耶稣，感谢，都活动，好，活动，好，活动，感谢耶稣，活动你全身。好，感谢耶稣，赞美耶稣，继续感谢耶稣，赞美耶稣，继续活动，感谢耶稣，赞美耶稣。好，接下来检查你原来不舒服的地方，有肿瘤的按一按，那个肿瘤还在不在，原来不舒服不能做的动作活动一下，来，你永远不知道， You never know until you check， 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原来不能做的动作，检查一下。好，检查完了就可以请坐下来，没有检查的请陪我再站一站，检查原来不舒服的头痛脚痛指甲痛头发痛的都检查一下，好吧，检查完就可以坐下来，检查完就可以坐下来。好，都检查完了吗？不要管看别人，自己要检查。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刚刚你检查的时候发觉有明显的有改善或者是完全好了，第一个问题，有一些慢性病可能要慢慢检查，好，不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刚刚在祷告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有发热、有发烫，或者有过电的，或者觉得有晕眩，或者就有东西从你身上出去的，第二类，有第一类或者是第二类的人，请你举手，不要怕，来，有没有人请举手？好，谢谢。请问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我觉得头有晕眩，好像有什么过电的感觉。
你原来是怎么样？你有高血压吗？
没有。
是怎么样的情形？
哦，我是说我脊椎这个地方好像可能 有一个地方压下就会痛，可能有骨刺还是什么。
好，我喜欢，马上就好。来，小平，什么事情？
没有，我是因为为我妈妈祷告。
是。
然后可是你说第二个是就是有感觉，好像身上就是有那个感觉。
有感觉，
对，
很好，很好，好。还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这种有第一类或者是第二类的？有没有？好，什么事情发生？
当你一开口的时候，就马上流泪，流很多，呀，一直不停的哭。
那你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
感动吧。
OK， 神在医治你的创伤，特别是记忆中的。就好像约瑟见他哥哥的时候三场大哭，那是一个医治的过程。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好，那我只问最后一样，有哪一些人你的腰部背部长期痛的，长期痛的有没有？长期痛的，好，请站起来，其他的人下课了去休息了，他们到前面来好不好？请你们到前面来，到第一排来，我们把第一排的位置让给他们。背部痛的，背部而且是长期的，那个脊椎的那个也可以压下去，很好，我们就需要。好，